第263集，前湘军少长与前太平军师帅成了异姓兄弟。播音：微信哥。火把队弯弯曲曲地向南走去，李成章和曾国荃并马前进。路上，他把这些年来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老上司。打下金陵没有几天，李成典暴病身亡了。他抢下的大量金钱财宝分别有几个心腹保管着，也没有来得及当面把这几个人叫到跟前来与弟弟做个交代。李成章问他们要钱时，他们都矢口否认，这些钱财也本不是李家的私产，几天前还是长毛的，谁抢到手就归谁。李成章也不好大肆声张，更不能告状诉讼，只好忍气吞声算了。过了几天圣旨下来，李成典封一等子侯，李成章满心欢喜地找到了曾国藩，说哥哥临死前把他的儿子侯牙子过继了，现在应由侯牙子承袭一等子爵。由继子领赏的是李成典死前当面求过曾国藩，曾国藩也很怜悯，答应奏请。随之李成典的爵位不是世袭罔替的，朝廷不允，李成章又是空喜了一场。没过多久，集字营裁撤了，发了财的都急回家当财主，李成章的银子被别人夺去了，哥哥吃孙要暴死的丑闻也渐渐传开了。他不想回原籍受约束，便拉了一帮子兄弟在江湖上闯荡起来。虽说太平天国亡了，但长江两岸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安宁过。李成章这班子兄弟在乱世中混得甚是得意。这一天，他们来到繁昌县境猛虎山，只见这里人烟稀少，峻岭连绵，林恶水冷，烟笼雾障。李成章的兄弟们都怂恿他说：“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就在这里长期住下来，把他当作梁山伯，李二哥做山寨之主，我们都做个山寨头领吧。”正说着，山道上冲出一队强人来，约有五六十人，内中走出一个黑脸大汉，抡起一把金背大砍刀，凶神恶煞地高喊：“识相的，留下买路钱。”李成章笑了，对兄弟们笑了：“你们看看，这黑鬼倒是问我们的买路钱来了，岂不笑话？我们收拾他，占山为王吧。”说吧，两支队伍便在猛虎山下打了起来，双方势均力敌，打了半个时辰不分胜负。李成章住了手，说道：“黑汉子，我好像认识你，你原是四眼狗的部下吧？”黑汉子也停下了，说：“我好像也在哪里认识你，你是曾铁桶的部下吧？”原来在安庆攻守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李成章和黑汉子多次交过手，故而也认识，只是互不知姓名。李成章说道：“你眼力不错，我正是曾九帅手下的少长李成章。”那汉子也说道：“我原是英王部下师帅瞿荣光。”“哈哈，我跟你打个商量吧。”李成章突然换上了笑脸，说：“我现在也不是湘军了，曾九帅也开学回老家了，你现在也不是太平军了，你们的英王也早死了，我们做对头的日子已经过去，现在我们都是流落江湖的好汉，人生就只有这几十年，何苦结仇一世呢？我们干脆交个朋友如何？” 徐荣光是安徽人，咸丰七年投的太平军，那时正是天津内讧之后，拜上帝会的信仰已在太平天国内普遍失去。打仗的目的已变成单纯的升官发财、求生存。徐荣光虽在太平军中达四年之久，且当上了中级军官，但却并没有多少革故鼎新的思想。安庆失守前夕，他卷带了一批金银逃出了城，后来纠集了几十个逃散的兄弟，在猛虎山落了草。这时他见李成章武艺高强，一班子兄弟都能打善斗，山寨正需要这样的人，于是和李成章各自捐弃前嫌，对天盟誓，结成了异姓兄弟，又给山寨重新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双义堂，即两支人马双双结义的意思。许荣光先到当了大哥，李成章做了第二把交椅，他们学着梁山好汉的样子，也来个英雄排座次，只是实在英雄太少，勉强排了18个。后来人员渐渐增加，这些人中有遭灾逃荒的农民，破产的小商贩，失业的匠人，更多的是打斗成性的丘八。丘八中有被裁撤的湘军，有开缺的绿营，也有逃散的太平军和捻军，人员增加到了200多个，头领也排到了26名。糟糕！听完李成章的介绍，曾国荃心里叫起苦来，这小子当了绿林响马，我怎能跟他进山？再说那个长毛出身的山大王，万一要加害怎么办呢？但事已至此，半路返回又失去了往日集字营统帅的威风，曾国荃颇觉得为难了。
李老二，你这个龟孙子，怎么不早说清楚？你要把我骗进强盗窝吗？
曾国荃沉下了脸来，训斥道：“
九帅，你老莫误会，我们不是强盗的。”
李晨典笑着解释道：“我们这200号人在猛虎山，依靠自己的本事是可以生活下去的。我们既不与官府为敌，也不与乡绅作对，只是遇到有走私的大盐商和其他不义之财，才偶尔下下手，并且手脚也干净，外人都不知底细。何况你老是半夜进山，下次再半夜出山，谁人知道呢？
你那个拜把子大哥，他靠得住吗？”
曾国荃问道。他不自觉地按了按藏在皮袍子里面的那把德国造自动连发手枪。
九帅，这个徐大哥，你老就放100个心吧。今天他听说我来请你老，满口答应。他称赞您老是个英雄，又说我们要好好巴结巴结你老，日后万一打起官司来，也好有个后台。下山时，他也吩咐杀牛宰羊，这会儿子怕早已准备好了。
曾国荃心里冷笑着，也不再作声了。又走了几里路，李成章指着半空中几堆篝火，对着曾国荃说道：“
九帅，双义堂里燃起了欢迎的火堆，我们上山吧。”
山道上每隔几十步，就有一个小喽啰持着火把在那里照明。来到半山腰时，徐荣光带着10来个小头领正在那里列队恭迎。李成章老远就喊了起来：“
徐大哥，整九少爷来啦！”
许荣光对着前面的轿子便要行礼，李成章乐得哈哈大笑：“
错了，轿里坐的是大少爷，九帅在这里嘞。”
边说边扶着曾国荃下马。徐荣光走上前来说：“
叩见曾九帅大人。”
一边就要下跪。曾国荃忙扶起，
许大哥不必客气。
曾金瑞走出了轿，见四周都是黑油油的高山，风吹着树木发出怪叫，火把架的汉子们个个面目狰狞，他又害怕起来了，便瑟瑟的紧靠着父亲身边站着。众人簇拥着曾国荃父子进了聚义馆，大厅里的柱子上到处都插着火把，火把底下有五六张八仙桌，桌上堆满着用海碗装的鸡鸭鱼肉，喝酒的杯子有茶碗大，桌边的酒坛子有人的肩膀那么高。许荣光请贵客上座，曾国荃骑了20多里路的马，肚子也饿了，眼前的情景又使他想起了当年集字营夜宴的壮观，不觉豪兴大发，竟然和这些当年的梁山好汉们一起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吃得兴起，他干脆和曲李等人划拳赌输赢。天将放亮时，双一堂的人个个喝得酩酊大醉，曾国荃也被人扶进里屋睡觉，只是大少爷曾继瑞不习惯这种气氛，不能多饮多喝，也因过于疲劳，也倒床睡着了。这一觉直睡到未出，曾国荃才醒了过来。许荣光、李陈章早已恭候多时了，洗漱完毕，便陪着他观看山寨。昨天半夜上山看得不清楚，这下方才看明白了，原来这猛虎山果真是山高林密，形势险峻，通向双一堂的仅一条小路，被几道木闸石滚把守的万夫莫开。先或在林木之间可见几栋全是木头树皮盖就的房子，许荣光说那是兄弟们住的地方。远远的看见几个女人在房子边晒衣服，曾国荃奇怪地问，这山上有百姓住？
没有没有，李成章答道。
那何来的女人？
是兄弟们的妻室，
许荣光答道。这些女人也愿意到深山里来？李成章望了许荣光一眼，不好意思地说，
大部分都是抢来的，开始我们不准，后来想没有婆娘也拴不住兄弟们的心，也就算了，只是叫他们不要抢有夫之妇，拆散别人的家庭。
李春章等着曾国荃的教训，随之九帅笑了说，
没有婆娘如何传宗接代，不抢又哪来的婆娘呢？
李春章心里想，过去九帅带兵只问打仗不问其他，现在依然这样的通情达理，他觉得九帅这样的统帅实在是太好了。徐荣光见曾国荃如此态度，更是大出意外，不禁从心里喜欢起来，说道，
九帅真英明啊。
砰砰，三个人正说得高兴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两声枪响，曾国荃惊问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徐荣光笑了说，
不要紧，这是兄弟们在围猎呢，
兴许是遇到了老虎豹子什么的，一般的野羊野兔都射箭不打枪。话音刚落，林子里传出一片欢呼声，
李成章说，刚才这两枪是打中了。
三人沿着山道边边走边看，前面一个小亭子里喽啰们已摆好了酒菜，
徐荣光说，请九帅在这里小酌两杯，大少爷那里我已安排人伺候了。
好好，曾国荃高兴地答应着。面对着崇山峻岭喝酒谈天是他最惬意的事儿。三个人进了亭子，在木凳子上坐了下来，曾国荃在二人陪劝下开怀畅饮， 谈笑风生。徐仁光看在了眼里，心想这个公保伯爷的身上书生气只有两分，绿林未到倒占了八成，与传说中的他的大哥简直相差得太远了。徐仁光就喜欢这样的人。他满斟了一杯酒递给了曾国荃，说道，我徐荣光今天能在猛虎山与九帅相会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日后九帅若是有什么极难之事，只要一指书来，我绝没有二话。曾国荃听了高兴，你们也都是豪杰之士，九爷喜欢与你们这样的人交往。大家都喝得四五分醉了，曾国荃问道，你们就在这里一辈子了？李淳章红了眼睛答道，除非今后九帅要我们下山，不然我们就在这里快活一辈子。你们200多人有当有枪的，啸聚山林，总不是好事吧？难道就不怕今后官府找你们的麻烦？曾国荃毕竟不是绿林好汉，他从爱护的角度提出了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九帅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光安徽一省境内，像我们猛虎山这样的人马，少说也有10起8起的，我们还只算是小买卖，多的有500-600呢。许荣光边嚼了鸡腿边说道，官府也不要紧，有这个给他们。李春章笑着放下了筷子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成了一个圆圈。樊城县衙门上上下下我们都打点了，光县太爷一人就给了5000两银子，他何苦得罪我这个财神菩萨呢？曲吕的答话使曾国荃大为吃惊，安徽的混乱一点不亚于湖南，大哥的励志看来也并没有收到成效，湖南安徽如此，其他省也好不了多少，官场上下成天喊什么中兴中兴，真是笑话。这时一个喽啰走进亭子禀报，大头领二头领，白眼狼回来了，事情办得很顺利。
知道了，过两天老子赏他个满意的。
徐仁光挥挥手，喽啰走了。
你们又干了什么好事？
曾国荃笑着问道。
小事一桩。
徐仁光给曾国荃递来了一条羚羊腿，说道，
庆丰村有一个大户，为富不仁，乡民们都恨他，白眼狼带着几个兄弟绑他一票，捞了10000两银子。为老百姓出了口气，又为山寨捞了一笔钱。
你们也要知道收敛一下，一味儿干下去闹大了，不是樊城县令能遮掩得了的。曾国荃啃着羚羊腿说道，
九帅，你老不是别人，我跟您老说实话吧。
李申章右手抓起了左手衣袖，往嘴巴上来回擦着，弄得袖口油光光的。他正正经经地说，
九帅，这马人的气数已尽了，江山坐不久了，我们不怕他了。
你有什么根据啊？接话了曾国荃的态度是那样的平静随和，仿佛他与血战长毛拼死保卫皇上江山的往事毫无联系，而是那种来自飞鹰岭、蝙蝠洞、仙无峰上的好汉强人。徐仁光也颇觉意外，
早2个月前山上来了一个做生意折了本的小商人，他在北京做过半年生意，亲耳听人说太后年轻守不住寡，后宫里常可听见婴儿啼哭，那是太后的私生子，又说小皇帝人还没变全，既由太监带着偷偷溜出宫外
逛八大胡同。九帅，你老看，这样的太后皇上还不是亡国的象征啊？
不要乱说。
这些话其实曾国荃早就听说过，但由于李淳章的口中说出，他仍感惊讶。这样偏僻的山坳里都传出这种新闻，可见全国会有多少人知道。出于多年养成的习惯，他需要在一般人的面前维护朝廷的尊严。
不是乱说，九帅。
徐仁光嘻嘻地笑着。
那个兄弟讲，北京老百姓都知道，娘偷人儿嫖娼，这样的皇家还有什么脸面？他的江山还能做得久长吗？
兄弟们都说，更大的内乱马上就要到来，天下大乱，我们就好过了。
暂且不讲京师的事，眼下明摆的两件事就足可证明满人混不长久。一是樊昌县太爷，我们用5000两银子就买通了，这样的贪官稳坐衙门。二是九帅这样劳苦功高的大臣却受人排挤，开缺回籍。世界如此不公平，这难道不是亡国的预兆？
最后这一句正说到了曾国荃的心坎上，他愤愤地骂了起来。
这天底下竟是他娘的坏人当道，好人受气。正是这话。
李淳章忙点头。
卑职想，天下大乱后一定是九帅和老中堂出来收拾残局。到那时，我们猛虎山的全体兄弟都听九帅和老中堂的。
是，我们都听九帅的调遣。
曲荣光也立即接着说。这时曾国荃才明白李淳章深夜请他上山的真正目的。他毕竟不是想与朝廷作对的绿林强马，心中隐隐担心了起来。他慢声应道，
行啊，一旦有事，我一定派人来猛虎山找你们。兄弟们都仰仗九帅大人的提携。
徐荣光、李淳章一起说道。三个人又一起喝了一阵子酒，便起身离开亭子，来到了一些关卡之地看了看。徐荣光请曾国荃赐教，曾国荃也随时指点一二。待到天黑时，曾国荃告辞，徐礼苦苦相留。曾国荃说，
我有要事要去江宁见大哥，二位情谊已领了，以后再相会。
见实在是留不住了，曲荣光捧出了200两黄金相赠，曾国荃谢绝了。于是李淳章捧出一个大布包来，说道，
九帅不收黄金也罢，这包土产请您老一定收下。
什么土产？
布包里有2张老虎皮，连头到尾没有损坏一点，是这几年打的2只老虎身上剥下的，原是留着我和曲大哥用，先送给九帅一张，另一张请转送给老中堂，还有一张灰狐皮送给大少爷做一件坎肩。
曾国荃打开了布包，只见烛光下2张金毛虎皮闪闪发光，心中十分喜爱，笑着说，
呵呵，谢谢你们的重礼了，我和老中堂收下了。
双玉堂大厅中停着2乘轿子，前前后后簇拥着100多个手持火把的大汉，跟昨天夜晚一个样。曾继瑞见此情景又胆怯了起来，连忙钻进了后面的轿子。曾国荃走到轿边，对曲荣光说，
只留4个兄弟举火把照明，另请李老二陪同，其他的人全部不要下山了。
这怎么行啊，太冷清了。
曲荣光不同意。
曲大哥， 你是要把我上猛虎山的事让樊乡县官场都知道吗？曾国荃沉下脸来。
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九帅。
徐仁光急着分辨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就请李老二带路，我们下山吧。曾国荃说着，先连进了轿子。李晨章和四个小喽啰把曾国荃父子送到了江边。天尚未亮，正要抱拳告别时，李成章突然对他的老上司说：
九帅，我要告诉你老一件意外事。
什么事？看着前集资营少长那副神秘的样子，曾国荃兴起顿生。
九帅，你老绝对想不到康福没有死，他还活在世上了。
你说什么？曾国荃惊讶了起来。
康夫没有死，你听谁说的？前不久他还和你老一样在我们猛虎山做了几天客。
李晨章十分的得意，一不小心就露出了曾国荃夜上猛虎山的事，令这个九帅大不快。好在船上的人都睡着了，听不见。他沉下了脸训道：
你这个龟孙子，九爷到你府上的事情，以后若再对人提起，当心你的舌头。
李晨章下意识的伸伸舌头，忙说：
一时忘记了，回去我就用线把这个乌鸦嘴巴锁起来。
说着又做了个鬼脸。
不要油腔滑调了，
康福现在哪里你知道吗？
他就住在东梁山脚下。
东梁山就在江边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说完转身上了跳板。曾国荃与康福的关系虽不能与曾国藩与康福的关系相比，但也是很密切的。他感激康福几次救大哥的性命，也看重康福的才干，在打金陵的关键时刻，他甚得力于康福的帮助，何况他知大哥对康福之死惋惜不已。现在得知康福没有死，而且就住在长江边，他怎能不去寻找呢？
康福现已改名叫康福，就住在玉溪桥，好找。
当曾国荃踏上了甲板时，李晨章又大声做了补充。